弟兄姊妹平安。我咧系儿童部嘅传道同工 Pion， 咁咧通常都系喺星期日嘅朝头早咧，先至会见到我喺五楼至到九楼喺度上上落落咁游走嘅。因为咧，我哋儿童部嘅小朋友咧，由 BB 啦，去到小学级嘅细路仔咧，都分布喺呢五个嘅楼层入边度活动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即系联络我啊！哎，我见到 Yoyo 啊，真系开心啊！我其实咧，感谢主啊！因为我祈祷，我就是祈祷看看今晚这个群体我不是 很认识，所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但是我就是，祈祷主可不可以给一些熟悉的面孔我呢？我看到隔壁是 Bethany， 真的好了，我叫到人名是不是很厉害呢？我都觉得真的感谢主。因为他们两位都是正正都是 今天我篇道里面其中，就是我没有提到你们名字，也都没有 call 到那些，但是都是看到我们有弟兄姊妹在当中里面都是很愿意将自己的时间很多的精神各样的东西为了爱主都愿意这样去付出摆上。好，那卖完广告，卖完这个儿童部的广告，如果大家有兴趣就来联络我了。今天呢，其实我很感谢主给我能够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一起去学习神的话。今年呢，标称崇拜的讲坛系列呢，就是展现上帝国度的。上帝国度呢就很大的，要展现的向度呢都可以很大的。所以呢，当预备讲章的时候呢，我真的无从入手啊。祈祷啦，感谢主提醒啦。既然我是儿童部的同工嘛，就只需要好像小路仔一样，单纯地去依靠神，相信神，从最基本的开始 back to basics， 神自己亲自会带领的。于是圣灵的感动之下，就出了今天这个讲题，就是上帝国度的 BTB back to basics。 而选读的经文就是申命记第六章。在正道之先，请大家同我一起同心的祷告。慈爱的天父，赞美你是独一的真神，除你以外别无拯救，人的一切好处更加不在你的以外。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导引，叫我们有保障有福乐。祈求你开通我们的心思意念，明白你透过《申命记》第六章向我们所讲的说话，领受你给我们的吩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咁咧，《申命记》系以色列人出埃及第四十年，准备进入呢个迦南之际，神透过摩西重申神同以色列人之间所立的约，并给予指示同埋原则，教导以色列人作为神的选民，怎样在没有外邦人的应许地生活。《申命记》入面有很多的经文都被新约圣经所引用的，而今次看的第六章更加有三节经文曾经被耶稣亲自引用来面对魔鬼和律法师的试探的。所以很想很想跟大家一起从这段经文学习一些基本的原则，活出神国子民的样式，展现上帝的国度。《申命记》第六章我会分两个段落去看的。首先第一部分就是一至到九节，上帝国度的基本法，神会预备祂的，就是为了预备祂的子民进入应许地而颁发的大诫命。第二部分就是十至到二十五节，上帝国度的基本功，神指示祂的子民怎样在应许地里面执行大诫命。咁我哋先睇第一部分嘅经文啦。咁请大家一齐咧读出《申命记》六章一至到九节，预备起。叫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的子孙在一生的日子都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走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吟诵，要系在手上作记号，戴在额上作荆棘，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和你的城门上。好，唔该晒大家。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当以色列人准备进入应许地，享受神所赐的安定繁荣，作为君王一定会设定一些基本法去保障国民的福祉。所以这一段经文一开始就讲明是神发出的命令，要将神的诫命、律例、典章教导以色列人，要以色列人谨守遵行，目的就是要以色列人敬畏神。当以色列人敬畏神带来的结果，就是可以享受神向以色列人列祖所应许的福，安居乐业在这个出产丰富的地土里面，儿孙满堂，人口增多，而这种盛世更加可以日子长久，世代相传。很清楚，神颁布命令的目的是很想以色列人得福的。神很认识人的需要，所以给了以色列人很多很仔细、包罗万有的典章律例，指示他们在不同的处境之下怎样去面对的。但一切诫命、律例、典章的总纲，神很清晰在第四至第五节到讲明了。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啊，你要听，这个听字是用命令的语式去表达的，即是很强烈地要求以色列人要留心听命，跟从接住所讲的说话。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即是说神是独一的神，是以色列人唯一效忠的对象。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要全人的、委身的去爱神，不单止是心思意念、才干能力，更加是他的财富和所有冚唪唥他可以享有的一切，都要完完全全地付出去爱神。而在约翰福音14:21，耶稣这样讲的，他说有了我的命令而有遵守的人就是爱我的。耶稣亲自定义了何为爱神，就是遵守神的命令。爱呢，不单止限于情感、感觉上面这些范围，更加包括理性、意志和行动。这个是神给以色列人最核心、最基础的命令。相信大家应该都会认得第五节其实是大诫命，就是在新约马太福音22:37-38的记载。当耶稣被律法师去试探，问到律法上面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就即时用了这一节的经文作出回应，申明这是最大的，这是第一条诫命。可见这个命令就是神给他子民最简而精的基本法。这一条基本法神要求以色列人怎样去执行呢，在第六至第九节就作出了指示。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走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吟诵，要系在手上作记号，要戴在额上作荆棘，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和你的城门上。首先神要以色列人将这个基本法牢牢地记住，第二就是要他们切切地将神的吩咐教导给下一代，即是说不单止自己要谨记遵守，更加要成全给我们的下一代，要下一代继续去遵守，薪火相传。而这个命令执行的程度、覆盖的范围又是怎样呢？在个人方面，按第八至第九节的指示，要将神的话是在手上作记号，戴在额头上作荆棘，写在房屋门框上和城门上，即是说要用尽所有的方法去提醒自己，无论身处何方、出入屋企、翻工、放工，都要遵守神的话。至于将神的吩咐教导下一代，就要无论坐在屋企、走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教导、谈论， 即是说在日常的生活的无时无刻都要跟下一代去倾谈神的话，教导他们去遵守。其实以色列人能够进入迦南这个应许地，理当都会认得耶和华是他们的神。那为什么神要他们听清楚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他们要全人，即是要他们要全人的委身这样去爱神呢？为什么要将这个基本法、大诫命千叮万嘱这样吩咐他们去遵守呢？神很清楚以色列人，亦都清楚知道他们将会遇到什么境况的，所以不单止颁发了这个大诫命作为基本法去保障他们的福祉，更加预先教导在应许地生活的基本功，只是他们怎样在应许地里面执行这个大诫命。那我们现在读出第二部分的经文，申命记第六章十至到二十五节。由于经文比较长，我们先读第十至到十九节先。好，预备起。不是你装满的，有刮成的水井；不是你刮的，有葡萄园、橄榄园；不是你栽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奉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因为在你中间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恐怕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把你从地上除灭。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要谨慎遵守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和他所吩咐的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直和美善的事，你都要遵行，使你得福，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美地，可以从你面前赶出你所有的仇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其实人面对的境况粗略这样去分，不外乎顺境或者逆境。而神清楚知道以色列人入了迦南这个应许地之后，都会避免不到必然会面对这些境况的。当人遇到顺境的时候，就很容易会忘记神的。当人遇到逆境的时候，就很容易会埋怨神，怀疑神。所以在第十至十二节，神就提醒了以色列人，他们在应许地所享有的城镇、房屋、水井、葡萄园、橄榄园，这一切美好丰富，全部都不是以色列人的，不是出自以色列人的手。这些全部都是出于神的信实、神的恩典，是以色列人白白这样去领受的。当他们满足的时候，就要小心自己会忘本，忘记了自己以前曾经在埃及地作过奴隶的。全出于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将他们从为奴之家拯救出来，带领他们来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而且在第十三节，神也提醒以色列人要敬畏耶和华，侍奉耶和华，奉耶和华的名起誓。这一节经文正正是当魔鬼以天下万国的一切权柄荣华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引用来回应的。在路加福音四章八节，他这样说的，就是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可想而知，以色列人面对丰富、丰盛、权柄、荣华，就很容易会忘记神，很容易会以其他的东西作为优先，甚至乎会跟从了当地人的文化。所以在第十四节，神就叮嘱以色列人千万不要入乡随俗，跟随四围的民族去拜他们的偶像，否则以色列人就会跟这些外邦人一样被神除灭。因为神讲明他才是独一的耶和华，是以色列人唯一的效忠对象。神也讲明他是忌邪的神， 记邪的原文是妒忌，即是说不容许有对立的敬拜对象。事实上，在利未记第十八章，神已经很清楚指出迦南地居民的不洁行为，正正就是神使到地吐出他们的原因。所以以色列人就千万不要学习他们这样的样子。当好景的时候，人很容易会忘本，跟随世俗，忘记神。当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人就很容易会埋怨神，怀疑神。第十六节，神举了一个例子，叫以色列人不要试探神。玛撒这个地方是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七章一至到七节的。当时以色列人在荒野上没有水喝，于是他们就控诉埋怨，还说为什么要将他们由埃及地带出来，要他们同儿女牲畜全部都要渴死，怀疑究竟神还是不是在他们的中间。埋怨神、怀疑神就是试探神。很明显，去到新的地方，面对新的挑战、新的艰难、新的困境，人就很容易会抱怨，会怀疑神是不是真的对自己好呢？实在魔鬼都是这样去试探耶稣的。魔鬼就引用了神的话，试图令耶稣去怀疑神，质疑自己的身份。他说如果耶稣真是神的儿子，那就由殿顶跳下去，神就会接住他的，不会令到他受伤。但耶稣即时就用了《申命记》这一节经文去回应，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神不只是叫以色列人不要去试探他，神还会指示他们怎样去对抗这种试探的行为。在第十七至十八节所说，谨守遵行神的话。谨守遵行神的话，即是敬畏神的表现，也即是爱神的行动。而带来的结果就是第十八至十九节所指出的，可以领受神一早预备了的福气，将迦南地的居民全部都赶出，他们就可以在这一片出产丰富的应许地里面安居乐业，繁衍后代。当以色列人繁衍后代，神就指示了他们要薪火相传，教导下一代一同这样谨守遵行神的话。我们现在读出第二十至二十五节的经文，预备起。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作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他施行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对付埃及法老和他的全家。他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为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的律例，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一生得福，得以存活，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在他面前谨守遵行这一切诫命，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正如神颁发大诫命这个基本法的第一部分经文所教导，爱神的行动是不单止自己要谨记遵守神的话，更加要成全给我们的下一代，要下一代继续遵守，薪火相传。所以第二十至二十五节，神就指示了以色列人怎样去培育下一代。当下一代提问到为什么要跟从神的话，他们就要讲出以下这五个的事实。第一，就是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地作过奴仆。第二，就是神用大能的手将以色列人拯救出来。第三，就是神用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对付埃及法老和法老全家。第四，就是神将以色列人领进应许之地。第五，就是现在以色列人能够在这一片应许地上安居乐业，繁衍后代，全因为神应许，只要敬畏神，跟从神的吩咐，谨守遵行神的话，就可以得福存活。申明了这五项事实之后，就要叮嘱下一代继续谨守遵行神的话。 意思即是说，首先要向下一代为神作见证，承认自己曾经为奴，只因神的怜悯拯救、大能作为、信实恩典，以致他们可以享有现在的一切。这些呢并不是出于自己的任何能力，亦都千祈不要忘本啊。然后就要向下一代作出教导，将神的吩咐传承，叫下一代继续执行神所颁发的大诫命，这样就会合乎神认为正确的标准，得享福乐。第二十五节所讲的，这就是我们的意料，并不是指说可以按住行为而得到称义，同新约圣经所教导的得救是因信称义而相违。这一段经文由头到尾都提到，是神先拯救了以色列人之后，才将他的典章律例教导要以色列人遵守，好让以色列人能够在应许地活出与外邦人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标准，目的是好想他们能够安居乐业，不会好像外邦人那样拜错对象，行为不洁，得罪独一的真神，为神将他们从迦南地去逃出来。从申命记第六章，我们看到神好爱以色列人，好想以色列人好，好想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可以享受到神向以色列人列祖所应许的福，安居乐业在这个出产丰富的土壤，儿孙满堂，于是就不厌其烦，千叮万嘱，叫以色列人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典章。为了要以色列人清楚地明白，神首先在一至九节去将上帝国度的基本法去颁布，即是耶稣所教导的大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也都即是要全人委身去敬爱神。然后呢，就在第十至二十五节将上帝国度的两个基本功向神的子民去指示，教导他们在应许地如何执行大诫命，就是第一，要谨守遵行神的话，第二呢，就是将神的话教导传承。昔日神好爱以色列人，今日神同样好爱你和我，神同样都好想我们这一群因信耶稣而成为神国子民的人好，好想我们世世代代都可以享受到从神而来、从神应许的福，展现出这个上帝的国度。所以呢，神同样都是将这个上帝国度的基本法颁布给我们，叫我们全人委身去爱神、敬畏神、听从神的吩咐、实践圣经的教导。当然啦，即不是只停留在第八至第九节的字面意思，好像以下这一幅相上面这个犹太男孩子这样，将神的话放在一个荆棘上面，就绑即戴在他的额头上面，还有绑在他手上面作为记号，又或者好像我们平时这样，在身上面会带有一些印有圣经金句的装饰物、衣服、袋、文具，在家或者在 office 摆放一些圣经、印有经文的摆设、用具、等等等等。事实上呢，这些用品呢都的而且确是可以帮助去提醒我们，但更加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将自己的心思意念、才干能力，甚至是财富以及所享有的一切，完完全全地付出去爱神呢？爱神呢并不是单限于情感、感觉上面的范围的，更加是包括理性、意志和行动。爱神就是要遵行神的命令，在日常生活每一个的层面都按圣经的教导、那些的原则去自处、同人相处，用心的去付诸于行动，活现敬畏神、忠心于神的生命。只有当我们全人委身的去敬爱神，神的国度才可以展现出来的。全人委身敬爱神这个上帝国度的基本法，神教导了我们两个基本功去执行，第一就是要谨守遵行神的话，第二就是将神的教导传承。要谨守遵行神的话其实一点都不简单的，我们信主之后并非一帆风顺，一切都能够顺境如意。当然即是实在我们都有很多信徒信主之后会很安好的，不过安好都是有危机的。 就是很容易忘记生活上一切的美善都是由神而来的恩典。譬如可以在设备齐全的学校上学，有份薪金很吸引，晋升机会又很良好的工作，住在很稳定又很舒适的居所里面，甚至乎可以去一些很超的咖啡店去探咖啡啊、探美食啊，这些种种的日常生活享受呢，其实我们很容易都会 take it for granted， 并没有刻意去记起这些全部都是神的恩典，并不是由自己亲手去营造的。当然啊，即是有人会说，喂，是我很努力地读书，我很辛苦，我很勤力，我很奋力地赚钱而得来 的成果来的。但当大家即是想深一点，就会知道，如果不是神给生命、体力、智力等等这些最基础的要素，其实我们根本就无能为力。我们要认清神才是一切美善的供应者，一切都是源自于神的恩典。顺境就会有令人容易忘记神的危机，逆境呢亦都有令人容易埋怨神、怀疑神的危机。当我们面对困难挑战，最初可能仍然会相信神会帮助自己渡过难关，但如果个困局迟迟都未有起色，又或者是一浪接一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我们对神的信心又是会怎样呢？会不会开始动摇呢？觉得神只是眷顾某一些人而不理自己呢？如果时间再久一点，更加有可能会觉得，唉，其实我信主和不信主都好像没什么分别啦。其实不信主那些人呢还好过我自己，他们 free 很多，找拍拖对象又可以容易一点，又可以跟男女朋友去旅行不用那么多顾忌，上学啦、上工啦，又可以用坊间教那些人际攻略去对付那些竞争者。还有其实那些生肖命、生肖运程啊、星座占卜啊、风水摆设都几准啦、都有统计学又有科学理据的噃。既然信主对自己的艰难都没什么改善，又没什么起色，不如试一下坊间这些的助力啦，或者可以积极一点去转变，好过只是在这里祈祷等候读圣经。神清楚知道他的子民一定会遇到困难挑战，更加会受到世俗的氛围所影响，所以神不单止将他自己很宝贵的话语记载在圣经，要我们好好地去研读铭记于心，更加教导我们要记起神在自己生命的作为，当初信主的经过，自己曾经是罪的奴隶，被世界价值观所捆绑，无力自救，神怎样用祂大能的手拯救自己，将自己无力对抗的罪击倒，带领自己出黑暗入光明。今天可以坐在这个礼堂去听神的话，在教会里面有份和主内弟兄姊妹相交，一起学习神的话，实践神的教导，经历神的真实，这些全部都是神的恩典、神的信实、神的应许，我们千祈不要忘恩负义，千祈不要忘本。其实呢，我自己都面对很多的艰难挑战，由2020年开始，牧职的路一直都很崎岖难行，不单止要面对疫情所带来很多很多的变动，也都要面对人手不断流失的困局。在短短的一年几，儿童部已经有七位的同工离职了，而新入职的只有两位。我们请了，真的即招聘即出了，都真大概半年到了，依然都是没有人应征。即使聚会的人数是减少了，但依然我们都有很多的基本运作需要去处理，需要去面对。再加上这几年社会的状况影响了很多的家庭，儿童都出现了很多的情绪问题，而有特殊教育需要，即是 SEN 的小孩子，他们不稳定的状况是更加增加了的。实在我都会向神埋怨的，我会怀疑神为什么摆了我在这里去服侍，有时甚至乎我会觉得，唉，以前上班都没那么辛苦，即是我有时真的想放弃了。但感谢主怜悯， 就在我很想放弃的时候，神就提醒我先安静寻求神的心意。在安静的一边，神引领我回想回自己是怎样被神去呼召出来的，也都想回、神是怎样拯救我的呢？神怎样在我未认识祂之前，神已经好好好好，祂已经看顾保护爱惜我。我当然，当我越想神以往种种的恩典的时候，我自己都立刻很惭愧，我都立刻向神去认罪，去悔改，去回转，知道其实能够侍奉都不是必然的事，乃神的恩典。不单止这样，神更加很巧妙地安排了我，因为一些我意想不到的原因，要去一个我从未去过的地方，而在那个途中就会经过了一间学校。神又感动我去望下呢间学校大门口个牌，上面咧就写住咗即系耶稣嘅说话嘅呢幅图系啦，咁咧就写住咗即系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即系神咧提醒翻我咧，我嘅生命系属于耶稣嘅，耶稣真系做咗即系好大好大嘅拯救，所以即系我嘅生命系属于佢嘅咯。跟住再沿路行啦，再经过学校嘅围墙啦，上面咧又见到神嘅话语。咁呢一句嘅经文咧，就来自于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嘅。佢话 ：Now faith is the substance of things hoped for, the evidence of things not seen。還有下面那個圖寫著 Never give up， 我覺得哇，真的神好好，我們真的要去相信神，不要放棄，不要懷疑神。雖然困難挑戰依然都是存在的，但神的應許一定不會落空。神要我們不要忘恩負義，不要忘本，神要我們記翻起祂拯救的大能，數算神的深恩厚愛。神更加要我們記住祂的話，谨守遵行，要我们忠心的事主。神要我们谨守遵行祂的话，就是要将祂的说话很小心小心翼翼牢牢地记住，守住在心，紧紧地跟从，具体地实践出来。而谨守遵行神的话所带来的结果，最终都是自己的益处，因为神从来都不需要人，是人很需要神，而自己有时都会懵然不知。而神好想好想将祂为人预备最好的一切，让人透过全人委身敬爱神而得到享受。除了谨守遵行神的话，还要将神的话教导传承，这样就可以全人委身敬爱神了。当神要以色列人将祂的话教导给下一代的时候，并不是只限于在课堂、在课室里面教的，神更加会指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地谈论教导。实在我自己也都曾经受惠于一对我不认识的父子，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倾谈神的说话。当时我读着神学，正正就面对着很多来自家庭、学业、侍奉、健康、经济的压力，我觉得很不开心，连祈祷都不知道怎么祈祷。我只是懂得跟神说，唉，我好想听见你的声音，我不知道，我就是很不开心。我祈完祷，我就出门口，我就搭车，就准备去上学。去走去搭车的途中，就是头耷耷的了，自己不开心嘛。然后突然间就听到人这样说，他说开心又要过，不开心又要过，开心定不开心都是你自己的选择而已。咁嗰下我突然间好惊啊，因为我觉得好似神同我自己讲嘢咁样。咁跟住我望下啦，即系究竟边个讲嘢咧？咁其实就我前面有两个男士，咁系其中之一个咁讲嘅。咁跟住咧，讲嗰个人咧继续咁讲，佢话：但你知唔知啊？咩系最重要咧？最重要咧系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智胜者便是聪明。我就觉得吓，即系咁恐怖，点解会咁样样噶？即系无啦行喺条街度会听到人咁样讲嘢，咁我就其他佢继续讲啲咩，我完全听唔到噶啦。我就系觉得好得人惊，好似神真系神同我讲嘢咁样样咯。咁跟住我就好好奇，咁啊急急脚咁啊跑上前就去望下究竟咩人嚟噶咁样样。咁跟住 即係行咗向前啦，回頭望啦，咁啊其實原來係兩父子嚟嘅，咁啊個仔都好大個噶啦，都有我估大概即係廿零歲咁樣樣啦，咁我就覺得哇，即係呢個爸爸好犀利啊！呢個爸爸咧，正正就行出咗神嘅吩咐，即使佢哋行喺路上面咧，依然都係繼續喺度將神嘅話一齊咁樣樣去談論，去傾頭，即係喺度傾啦咁。要传承神的话呢，其实都不单止是在日常生活里面无时无刻这样谈论教导，还要向下一代去讲见证的。相信大家这么醒目呢，都会理解得到下一代可以指是属灵生命的下一代。即例如呢，你带了一位朋友信主，不论他的年纪是有几大几小都好，都可以视之为你的属灵下一代。所以只要你是神的子民，你就有机会成为其他信徒的属灵前辈、生命师傅。正如之前提及，为了对付我们可能会随从世俗而忘记神、埋怨神、不敬畏神的危机，神教导我们要记起即是自己未曾得救的光景。神怎样拯救我们的生命，他的作为是怎样的呢？神成就了他的什么应许呢？神叮嘱了我们的什么吩咐呢？我问下大家，你有没有试过跟人分享你自己的得救见证？你上次跟人去分享见证的是几时呢？你跟人分享见证的时候，自己有什么感受或者有什么感想？对方听了你的见证又有什么反应呢？如果你从来都未试过分享见证的，我鼓励你试下。如果你是比较怕丑的，比较内敛的，不敢说，不紧要，你可以先写它出来，然后给你团契小组里面的组长看，等组长辅助你。当我们同人去分享见证的时候，或者写出自己的见证，我们就会记起神的大能、怜悯、慈爱、恩典、信实。神的话是何等的真实，神真的很爱我们，很想我们好的，他很想将他应许的一切全部冚唪唥白白地样送给我们去享受。为神作见证，其实是自己首先被神激励，自己先得从神而来的益处。而听我们分享的对象，如果已经信主的，都会一同被激励，被提醒神信实的爱，神多而又多的恩典。如果对象是未信主的，可能就会觉得好奇，好想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呢？对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当然要将神的话教导传承，并不是只是讲见证的，都要将神的话，即是圣经所记载的一切，继续去教导传递，继承给我们的属灵下一代。就好像我们出三福队这样，同对象分享完得救见证之后，都会将福音的内容传给对象。如果对象信主，那我们就会安排初信栽培，继续将神的话教导给对象认识。而栽培员很多时都不只是在一个课堂里面教圣经，更加会在日常生活里面跟栽培的对象继续接触、倾谈、讨论如何应用圣经的教导。相信我们每一位信徒在信主的过程里面，直至今天都有很多的属灵前辈、生命师傅将神的话教导传承给我们，陪伴我们一起去成长的。同样神吩咐我们要做相同的事，就是将神的话教导传承，成为其他信徒的属灵前辈、生命师傅。今天我们作为神国的子民，要活出神国子民的样式，展现上帝的国度。从《生命记》第六章学习到神国子民的样式，就是要谨守遵行神的话，以及将神的话教导传承，去委身敬爱神。咁究竟我哋有冇嘢，即系有冇全人委身去敬爱神呢？弟兄姊妹，我好想用以下少少嘅时间，一啲安静嘅时间，一齐去反思。当我问完一啲嘅问题咧，我会俾时间大家去祷告。最后咧，我会带领大家作出一个结束嘅祷告。咁如果可以的话咧，我想请敬拜队可唔可以俾少少嘅音乐背景，少少音乐。咁我又想邀请大家，弟兄姊妹，大家合埋你嘅双眼。全人委身敬爱神可以从两方面看到的。 第一，自己有没有谨守遵行神的话。我们可以细心的思想，在平顺的日子有没有省察到神的恩典呢？自己有没有刻意留心这样去感谢神呢？每日花最多的时间放在哪里呢？你心目中第一位是什么来的呢？人、事、物，你自己最重视的是什么呢？同家人的亲情、男女朋友之间的爱情、同朋友之间的友情、学业成绩、工作表演、别人的肯定、被人所爱、能够控制的局面，抑或安全感，会不会自己不经不觉地拜一些偶像而不自知呢？在艰难的日子、诸事不顺的时候，你会害怕什么呢？你会找哪一个帮你？我请你向神祷告，如果有得罪神的地方，我请你向神认罪。如果你想起神的恩典，请你向神发出感谢。全人委身敬爱神，可以从第二方面去看到，我们有没有将神的作为、神的话教导给其他人呢？例如当你和弟兄姊妹去吃饭、去玩、相聚的时候，你有没有分享到自己在学业或者工作上面怎样依靠神？你有没有同人分享你在拍拖的挣扎里面怎样得到从神而来的引导？又有没有分享当你和家人之间充满张力的关系，在当中怎样得到从神而来的纾解呢？你又有没有分享当你对前途很迷茫的时候，怎样从神得到安慰？在各式各样的处境里面，神的话怎样成为你自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呢？我们未必需要是神学院老师才可以作圣经的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细微之处都可以将神的教导传承。我请你向神祷告，向神立志，几时向哪一个对象分享自己的得救见证，分享神在自己日常生活的作为，分享圣经的教导。我请你向神立志。慈爱信实的天父，刚才弟兄姊妹向你的认罪、感谢、立志，你一一都听到，一一都会按你的心意去成就。你说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感谢你对我们的怜悯，愿意宽恕我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以你为我们的第一位，亦都每100%去听从你的话，全心全意全力地去敬爱你。虽然我们会推搪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我们依然很想立志向你忠心，听从你的话去行，并将你的话去成全。你说过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啊！求你帮助我们活出属你的样式， 全心全意全力咁样去敬爱你，叫人认出我哋系属于你嘅子民，将荣耀颂赞归翻俾你。我哋祷告系奉靠主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
我哋一起起立，我哋用呢一首嘅回应诗，作为我哋今年新一年咧，我哋要再一次去认定上帝，认定上帝咧系我哋嘅主，我哋要去遵行神嘅话语，我哋要去成全神嘅话，好唔好啊？
全心依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全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事你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真理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写在经上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真理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我们要将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颈项上。
你写在心上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真理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